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啊。我们一开始简先做个开始的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恩典主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主你也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主你在你的圣经里面透过保罗的话要我们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并不是我们自己从内而发的，而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义。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没有力量走这个奔跑路途的时候，主圣灵就赐恩加力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的位分不再一样，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谢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这样子宝贵的经文，也教我们怎么样真的是脱去过去真的是在信主之前可能是许许多多因为自己的这个固执，或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自高自大犯的罪主你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不再犯罪主你也赐给我们脱离死和罪的权势。谢谢主求主赐福今天的学习，让弟兄姐妹们一同的来真的是在这个主的话语里面能够一同的成长有话有耳就当听，有心的就当领受。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是这个第四章的下半段，前面还有位置。好，跟大家这个是我们现在是第八课了，那接下来2课是国平弟兄，再接下来就是感恩节，然后今这个以佛所说的学习也即将进入尾声，到第六章就进入尾声，今天第四章，那我们再一次的这个提醒大家这个是每次我们能够回到以佛所说整卷书的中心思想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新生命和新生活。我们之前上一次有讲到嘛，1到3章是讲到基督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然后4到6章是比较就是应用的部分，而且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实践。他讲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讲到夫妻，然后讲到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然后透过这些来彰显人的荣耀。我们上次神的荣耀，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我们是 member 嘛，member 就是像我们的手指头脚趾头。我们的肢体都是叫 member，就是身体的 member。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观念来理解说，我们是教会的肢体就是常常说我们是教会肢体，其实就是很美的一个描述。好，那这个就是上次也有讲到，4到6章是后半部注重生活方面的见证。今天就讲到上次讲到肢体的生活合一的见证，就是1到16节上半部。那今天我们要讲到后半部17到32节，那之后会讲到家庭生活、临战生活，最后结语。我们先这个可能这个问大家一下，分享一部最喜欢的电影里面的主角如何改变。我先这个描述一下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想我自己很喜欢看电影。那看电影其实是很放松，而且是很能够令人享受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说，除了这些特效什么，那或者说就是不管是任何的电影，其实如果说我们要把所有的电影都来做一个这个归纳的话，然后所有电影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个主角的转变啊，主角他的性格的转变，他的这个观点的转变，或者说他的一个从一个很 grumpy 的人变成一个很开朗的人，或者说从他怎么样经历过一件事情，我们透过这个电影就在坐在电影院里面，或者坐在电视机前面，被迫就坐在那边2个小时，那你就是被迫去融入他的一个生活，被迫去融入这个导演的这个观点。那呀，有没有弟兄姐愿意分享？呀，对，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比较害羞，有没有愿意分享这个你喜欢的电影，然后里面主角如何的转变？罗马假期Audrey Hepburn 的，是奥黛，奥黛，
可是我想都是坐这里的，那我看的时候，他你们还没有生。
没有，那是经典名片，呀
叫他是因为有人他就改，而不是以他自己的力量。
对，我想我们看到这种主角的这个。性格的改变，就是你会很 uplifting，就除了里面有趣的对话，然后幽默的这个对白之外，就是你看到一个人 从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他改？我觉得这个是电影对我来说是感动的地方哈。刚才另外姐妹说，Sound Music 哈，
教师
对
吗？
对对，也是一个经典名片。对，那这个是男主角最后就是因为纳粹的这个奥地利嘛，然后他们那是对，然后就是。他也是慢慢的一个转变，然后看到他的孩子很可爱，这个是当时也是奥斯卡的名片。那我的层次没有那么高，我很喜欢这一片叫做 Groundhog Day，Groundhog Day 就是一个叫做今天暂时停止，这是台湾的翻译，他就讲一个这个是90年代的片子，然后照现在来看也是一部老片了啦。那这个Bill Murray 他是一个主角，他就是一个。很自高自大的一个气象播报员，他自己觉得说，自己是还是上电视的这个脸孔，然后到处一定有人认识他的，然后就是，然后 Groundhog Day 大家不知道晓不晓得，是每年的2月2号，在这个宾州的一个小城市叫 Pennsylvania，他就是有一只地鼠，然后那个地鼠就是会抓出来，然后就是过去传统就是哦，这个地鼠会告诉我们冬天还有多久。那 Pennsylvania 很冷嘛，东岸的 Pennsylvania 很冷，然后所以说他就跑去被迫去这个报这个新闻，他就觉得说我是一个这个堂堂的气象播报员，叫我来播这个小镇的这个一只地鼠，然后他就很自高自大，结果就被困在那一天，就不断的循环，然后他就去尝试的去了解，去学习，去体会生命的美好，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转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说，就是谈圣经中的什么圣经中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有3段：没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跟行为的改变。所以它的一个逻辑也是非常的清楚的。这个就是这个是小茶。诗集，就又一篇啊，这个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这第4章的后半段的一个内容的诗，然后我来念给大家听。内心昏暗，神隔绝，脱去旧人，真圣洁，恶习弃绝，心焕然，恩慈相待，基督学。啊，这个其实字也都是很浅白的，就是说我们在内心昏暗的时候，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就是旧人的形象。然后我们脱去旧人之后呢，神就让我们达到圣洁的一个过程，成圣的过程。然后我们要弃绝过去的恶习，我们的内心就焕然一新。然后最后就是要来效法基督。那这个可以说是在教义上其实是并没有太就是很直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课程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什么叫做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这样子一个功课。好。这个是今天的金句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句。好，如
好
果
的。
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说圣经中所谓的改变。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电影里面就比较像是一个世俗的改变了。那世俗的改变，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那个情境，或者说你脱离了那个场景，你或许就回到你过去的一个习性。圣经里面讲改变呢，其实不只是狭义的外显的行为，而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然后我们因为基督称义，并且有成圣的能力。我想这两个，我们很常会说称义和成圣。我们在接受基督的时候是称义，我们的位分不一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成圣是一生的功夫。这句话其实 technically 是没错的，但是这样子的描叙事方式，常常会让人家觉得这两个是分开的，或者说这两个是可以就是好像是一刀切的。但是其实我想在圣经里面它的教导。并不是这样子，其实这两个我们要更用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眼光来看，这两个其实是分不开的， 就像我们的这个灵魂体，怎么我没有办法用一刀切我们的灵，哪一部分是我们的灵，哪一部分是我们的魂，哪一部分是体，我们是就是一个整全的人，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在罗马书8章1到2节里面讲到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这个第一节讲的是称义，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第二节讲的是成圣。我想在像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就是树跟果子嘛，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然后接下来耶稣也比喻说，不是每个对我说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我想就是我们常会把行为就是称圣的部分跟称义的这个成为新这个有新造的人的这样子一个瞬间把它分开来讲。但其实这个是这个一体的，我想过去常会很多人就是用在可能在初心造就，我记得之前有一个 Alpha Course，他在描述就是说什么叫做称义，就是说今天一个可能一个多年老友啊，中年高中毕业之后就都没有啊、没有联络了，然后最后就一个就念了法学院成为法官，另外一个高中同学呢就是这个到处去这个做。犯奸犯科啊，然后最后就是被抓到了。然后在法庭宣判的时候，这个法官看到这个他的高中同学，然后看到说，他必须要判他的罪，所以他就判他，你必须要付这个1万块的这个罚金。然后呢，这时候，然后他就再把外袍脱下来，然后再台下写个1万块的这个钱替他付了。那这个就是说很多这个用这样子一个描述，当然是你们可以知道说，哦，耶稣替我们。付上我们没有办法偿还的一个罪债是没错，但是这个就是又把太大的聚焦放在称义，其实称义和成圣是一起发生的。我想在这个在这个马丁路德在这个他论基督徒的自由里面讲到说。基督徒在心里面是最自由的万物之主，不受任何人辖制，同时又在爱里又是最忠心的仆人，服侍众人。所以，当我们耶稣的恩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过去是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即使试着我们最努力的这个花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不犯罪。但是我们今天的位份改变，我们今天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就是这个是，就是我们的成圣跟称义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当然，成圣是需要功夫，是没错，就是我们要常常的与神亲近。但是我们在观念上，就是不要把他们这样一刀切。我们很多时候在查经的时候，哦，就说这个雅各书可能就是讲行为的部分，然后其他的很多很多章经节是在讲称义的部分。但是我们刚刚有读啊，就是在耶稣这边讲到说，就是在马太福音17章里面讲到，其实这个我们是不是能够结出好果子，我们是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树是不是好的。如果是结的坏果子，这个树就是不好的。然后不能只是说哦，主啊主啊，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分成好像就是行为跟相信这两个部分，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的自然从果子上就可以看出来了。称义是宣告，成圣是证据，两者是一体的。没有称义就没有成圣，没有成圣的生命，也没有称义的确据。在这个部分，我稍微再花多一点点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今天的一个重点之一。那有一个牧师John Piper 说，称义与成圣不是无关的啊，称义不是成圣无关的法庭宣告，成圣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达成的称义条件。两者都是在基督里发生的，称义是地位的改变，成圣是生命的改变。前者使我们无罪，后者使我们不再受成为犯罪的奴隶。称义是根，成圣是果，果实真实，根才可确信。所以，我们随着我们就是信主的这个年日越来越长。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自己也经历体会到说，如果没有那个真实的生命，我们是没有办法 活出这个改变的，所以这两个其实是没有办法分开的。那我们再讲到说改变，其实改变不只是外在，不是说哦，我今天就是这信主之后，我好像是要做给别人看，做给我家人看，做给我朋友，做给教会弟兄姐妹看，而是从内心的改变，从自我中心，从 self-center 变成 God-center，就转为神为中心。那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就是重生。首先就是要看到基督的荣耀，改变的能力呢，就是这个圣灵的帮助，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要心意更新的变化。那改变的外显就是别人看到圣灵的果子。所以说这一连串的这个诚意跟成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当然就是为了学习方便，很多时候就是会分开来讲，但是其实是一体的。那我们前情提要，我们上半部呢，第四章上半部就是讲到合一嘛，然后讲到说有什么恩赐，有教师有先知等等的，然后最后再讲到说元首基督爱中成长。我们今天的就是分三段一个是没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跟行为的改变。好，这边先稍微停一下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 comment？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最后再讨论。好，那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看那这个今天的章节其实都不长，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来念一念好，一开始这三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一段。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前面一开始第一段讲到说没有神的生命的可怕，然后再讲到说他这边讲到说。我们记得刚刚记得1到16节讲到，就是我们最后是联手连于基督元首，然后他说，所以他就是接着讲，所以我说，就说我们要这个上下文一定要有知道说我们这开始的一个背景跟 context。那上文里面使徒已经讲到说使徒怎么样肢体上生活，弟兄姐怎么样配搭联络得合适，他说，所以保罗在接着说，所以。在解明了说，接下来的部分是由于上文的原因。我们行事为人，既然当与蒙恩的这个蒙召的恩相称，第4章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不要像外邦人这样子一个行为了。所以，且在主里确实的说，就是我实在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强调他讲接下来这句话，我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来看看这个接下来在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一开始他说存虚妄的心，虚妄是这个英文是futility，这个又回到电影，在这个《星际大战》里面，这个坏人呢、跟这个好人在这个要决斗的时候他说这个坏人就是你的努力是 futile 就是很虚无，就是你再怎么努力你也打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虚空和愚笨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存着虚空的幻想。有许多无知而取巧的妄想，这个妄想是付出少许劳力有重大的收获，或者说不悔改归向神，而妄想从神那里得福。这个就是我想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宗教，像我是来美国之后才信主，那我家里面我现在父母亲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家里面有一个佛堂。然后我们台湾这种传统宗教都是从小就你也不知道在拜什么。我知道一个是有三个，一个是祖先牌位，一个是中间不知道是谁妈祖还是谁，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就是你就是很虚妄的心，就是说你会觉得说我要拜拜就是可以得保平安。我妈妈在我这个大学联考之前拿我的准考证拿去这个行天宫台湾一个很大的庙。然后那时候，这个一个记者还把它拍下来，然后就哇，把它放在头版，然后我妈很开心那时候这个他说这个祷告，这个他这跟神求的时候，就是要讲你的姓名地址，要不然他会搞错。然后就是说你会期望说我跟神是个交易的关系，我给你这个 我这么诚心，甚至就是说我不见得是这种存的这种嘛，好像是偏邪的心。我说我只是跟你诚心的祈求，你要赐福给我这样子。但是这些其实即使再大的努力，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面对这种很庞大的一个势力的时候，你即使用尽你再大的努力，但是其实看起来还是很笨拙，而且是虚空的这个努力。然后这种存心使他行事虚妄、不切实际，结果自称为聪明，反而成为愚拙，所追求一切就像捕风捉影、一无所获。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看到他这个什么的所谓的这个虚妄的心的意思。保罗时代外邦人大部分都是敬拜偶像的多神主义者，尤其是当时这个以弗所教会它周边的环境，我们知道那时候就是有很多这个以弗所动乱嘛，很多做银匠的，然后来这个，这就是表示他们那时候很多的偶像崇拜，信仰本身它就是虚妄的，然后外拉满它基本上是一个宗教经济学，就是它一个外邦的宗教，或是它可以做一个银质的、金属的、木头的，它就可以卖钱。那就是大家如果说到这个庙的旁边，台湾很多这个庙宇附近，附近的香油，那卖这个小吃的，这个就是宗教经济学，它就是支撑起了这么大的一个那个啊，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那但是它其实本身的是一个虚妄的，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信编造的一个假神，那敬拜他的人行事必然更加虚妄。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求神是求可能是五子登科啊什么就是进官加爵这些的加官进爵这些事情，但是在保罗这边讲到是更糟糕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说他们心地昏暗昏昧，所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大家如果看这几个，就是有划线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就像好像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这个，就是看看他们的一个进程。我们看，如果说一开始，其实就是一开始是无知。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的这个一开始这个句子的结构，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的无知心理刚硬。所以无知跟心理刚硬是发生在前面，然后就造成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说，我们一开始是看到这个是一个滑坡啊，就是一个滑坡，这个人是在上面滑倒。一开始是因为是无知跟心理刚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对神的事情无知，就是说无知的英文解释就是说是没有知识或者 lack of knowledge 或者 lack of information。就是我们靠着自己的智慧行事，我们就觉得自己很行，我知道的这个比你可能就是这个知道还要来得多。这个在网络上是最多啊，现在很多网络上台湾就说所谓的乡民就是说可是就是说是这个英文就是 troll，就是 troll，就是在下面留言，就是你不懂啊，这个就是这个，尤其因为我是学经济的，有时候我会就很多常会被人家这个。被人家呛就是你懂什么？这个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说经济政治，我这个只要这个30岁以上的男人都懂得比我多的感觉，就是很喜欢 mansplaining。那当然就是很多时候是不见得他们的见解比较不好，但是对神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当我们自高自大的时候，我们无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刚硬。那有一个心理学效应叫达克效应，这个他们简单的说就是说。知识或能力不足人，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就说愚昧使人自信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的效应。那当然，就说很多时候无知、心理刚硬，就会造成接下来的心地昏昧。心地昏昧与神生命隔绝啊，心地昏昧就是 darkness in understanding，就说我们当然就我们拒绝了这个，我们拒绝外面的一个资讯，我们拒绝学习，我们拒绝成长，拒绝去知道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内心刚硬，内心刚硬的时候，我们内心就心地就昏昧，那当然就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说，他的一个滑坡其实是渐进的，而且是保罗这边叙述的，其实是很具象化的。那再接下来呢，就是良心丧尽啊，良心丧尽， 良心上见这个字 callous 就是那个茧，就大家如果弹吉他的话，这个你要最后练到这个手上这个长茧的才会压出来的声音才好听。但是这个茧并不是都是好的，茧大部分时候是不好的。就是当我们内心长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内心就是已经不可能再有新的东西再进来，就是太那个皮已经长到很厚了。这个就是已经是就是神他也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好像是不拒绝任何有关神的一些话语。那最后就是最惨的就是放纵私欲啊，贪行污秽啊，放纵私欲就是given up to sensuality，然后贪行污秽就是 greedy to practice every kind of impurity。我之所以放英文在这边，就因为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中文它的一个翻译就是并不是 one to one，就是他不有些时候就是帮助我理解说这个意思是保他讲这个字义是什么。那这个滑坡效应意思就是说，当一个行为渐进的细微的改变开始很难被察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道德或不规范的事情会逐渐加剧，最后就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一个所以看到这个所谓的滑坡效应是一个一开始可能只是因为他不想要听到有关神的任何的消息，或是有关神的这个任何道理，然后他就是内心就自己刚硬，刚硬之后呢，内心昏昧，然后生命与神就隔绝，然后最后良心丧尽，然后最后就放纵私欲，贪行污秽。这个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是你在说从哪一点到底开始发生呢？这个也不见得说好像是哪一个点就是比其他的更糟糕，因为就是一个滑坡。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无知、心理刚硬开始，到最后的放纵私欲。其实我想要就是再聊一聊最后这个放纵私欲，这看起来就是很惨。但是我想given up to sensuality，就是说对我们的欲望、食欲性欲任何的这种欲望，就是追求钱权色的这种欲望，就是我们就放纵私欲，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节制。那这个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好像是一个值得鼓励的事情，好像很多很多的钱，就很难想象说最有钱的人是几百亿的身价啊，几百亿的身价，甚至说就是那种一个公司是可以创造多少的市值，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脑袋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人一生需要有这么多的钱吗？可是这些人就是被大家来，就是他可以写回忆录，写这个好像讲一些很有道理的话，然后大家就奉为圭臬这样子。然后有权力的人，大家就是会去追捧。我想节制是一个圣灵的果子之一啦，这是有它的一个道理。就说当我们不节制的话，就是我们会放任我们的私欲，放任我们的欲望横行，那有些时候就是会造成别人的损害。不管是这个任何的一个任何的方面，在我们这个可能有权力的人，他就是用自己的权滥用自己的权力，有钱的人就滥用自己的金钱，然后去伤害别人，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那这是为什么就之后在以弗所后面会讲到说就是讲到夫妻讲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作为丈夫爱你们的妻子。那很多人就是会集中在说，哎，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说丈夫回到家就是妻子要怎么茶来张口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是头嘛，那我太太就是要好好的服侍我。这个不是保罗意思，保罗最后接着说要爱你们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有权，并不表示说你要滥权。哦，你有这个权利，你有钱，并不表示你要滥用你的金钱。你有权的时候，更高贵的、更高的追求，是你节制自己的权利，而去服侍他人。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说，你要为教会，就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看到基督，他是这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即使有天上的所有的荣耀。但是他因为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他节制，他限制了自己的这个，他随随便便就可以，就是叫天使来帮助他，叫这个天父来帮助他。他在很多时候是展现出完美的一个节制， 他为的是要成就这个教会的荣美，为了这个好像是比较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的，他在帮助他们。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是说，这个节制的相反就是放纵私欲。节制就是我们即使有这个权利，我们选择不去使用，选择因为其他弟兄姐妹的缘故而去而去赐恩赐给别人，即使我们不认识他，即使我们可能这个人没有办法给我们任何的好处，这个就是一个终极的一个追求，我们属神的人一个终极的追求，就是说我们要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们自己的需要前面，这个就是一个仆人领导的一个心智。那这个当然就说，这个保罗很多的这个教导都是很实际的，那我们要知道说他真正教导他背后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只是说好像是看到用行为来判断而已。好，那我们前面这个第一个小段呢，就是在讲说不信主这个小问题，就是说不信主的人有哪些虚妄的想法和行为，我们该如何向心理刚硬的人传福音？好，那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方法，或者说跟他建立关系或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在应用上面有很多的活用，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对于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如果说已经长茧了，他们不愿意听我们的话，当然就是还是有机会，我们不知道神到底最后会不会救这个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就是要还是要这个神主的吩咐，就是我们要向这些人传福音。好，那第二段。我们一起来读这个20到24节来。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对，我们前面讲到旧人是一个多么不堪的一个情况它就是一个滑坡。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讲到说，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有神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保罗接着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不是怎么样，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子。那这个是，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慢慢来看，分解开来，就是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heard about him，领了他的教，taught in him，学了他的真理，这个 as the truth is in Jesus，所以说这个是三个进程。那我们也都知道，在罗马书里面，就是信道从听道来嘛，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再次强调第四章一开始。这个传讲神话语的重要性，大家如果记得在11节里面，他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在第四章里面，他一再再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就是神话语传递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要听过他，你没有人传就没有人听嘛，就没有人听过他的道嘛，所以你要听之前一定要有人传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个是我们所有信仰的一个基石，而不是说好像是一个好的行为，造桥铺路怎么样来这个跟他建立关系，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他的更基础的是要传神的福音。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神的生命这边讲到说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所以说，大家看到它的结构就是都是先一个主题句，然后一个 supporting，就是说一个支持他的一个或是展开解释，要怎么样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第四章22节，然后后面一句就说，这旧人是因为过去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刚才讲到是私欲嘛，就是我们不节制放纵自己的一个欲望的时候，就是那个是旧人。那新人呢，就是要把这个脱去，然后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保罗在这边是指的是没有 没有神的生命跟有神的生命的区隔。那我们再讲到说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就是也是我们今天的学习的另外一个主题，就说我们讲到说哦，脱去跟穿上，我们就是有这种穿衣服的这个意思嘛。其实有几个意义，首先就是说脱去跟穿上，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穿上不是我们自己去这个身体里面长出来，我们的手、我们的脚不是的，是穿上是外加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在以赛亚书里面，然后在这个约书亚就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说你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他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个就是一个意是添加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自己修行，不是我们自己去这个悟道，就是悟出来的，而是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就是穿上的这个第一层的意义。第二层意义呢，这个是新的身份。我们知道这个以前中国有黄袍加身嘛，你穿着什么衣服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那在罗马书里面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这边我们这不断的这个经文看到，哎，私欲不断的出现。我们穿上的这个衣服之后，我们就有新的身份了。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恩的身份相称。然后呢，我们要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就是我们要知道，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今天身份是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就像我们刚刚喜欢看这个英国的皇室嘛，就说这个Catherine 跟这个现在是威廉是在英国那个，在美国这个 Andrew 是哪一个？反正就是在英国那个，就是皇室的那个。那大家就出来，他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要举止合一，要讲话，然后要这个显露出皇室的这种风范。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今天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披戴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行事为人，就是要提醒自己，我们是这个不只是世间的这个王子公主，我们是天上的这个我们父神是天父啊，所以，我们是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有新的身份。然后第三层意义呢，就是其实是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说，这个穿上跟脱下，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意义，首先是这个是神所赐的啊，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披戴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新的身份。那最后我就讲到说，这个其实是有属灵征战的层面的意义。那所以说，这个第二段呢，有神的生命，其实提醒我们，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个其实是有它的一个，就是跟第一段的一个对比，就是如果说我们是旧人的话，我们会是怎么样放纵我们的私欲，我们的心会这个是心会长茧，然后会最后就是会这样子一个甚至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享受这种最终之乐。但是有神的生命之后就把过去那样子一个私欲，或过去那样子一个自我追求来脱下来，然后就穿上新人。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这一次我们这个后半段的主要的学习的目的啦，就说我们怎么样，神怎么样帮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了新的身份。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提醒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不是因为说，哎，别人看到好像会说闲话，这个当然也是动力之一啦。不过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要知道说，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是不是做出来的行为、讲出来的话，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我们的身份蒙恩的身份相称？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一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人要分享的？好，那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到这些问题，我们最后可以来再分享。好，第三段呢，就是最后的第四章的最后的结局，结尾。那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说脱去旧人，然后穿上新人，然后最后再讲到说行为上的改变。我们这边我们还是一起念好了，虽然说有点长，但是我觉得这边蛮重要的。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我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一样。好，这个就是在讲第三段，讲到行为上面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很实际啊。还可以讲到诚实啊，诚实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我想一个坦诚的一个交流，其实是。在团契里面或是教会里面，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之一啦。当我们有彼此有主内的连结、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但是我觉得诚实就是 honesty 或是 authenticity，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那过去我们家里面有团契嘛，那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就当然各样的人都有啊，有些。有教上教会的，没有上教会的学生，这个退休的人，什么都有。那有些时候就哎，这个姐妹怎么好像每次讲的她过去的这个版本，她生命经历的版本都不一样。我说哎，这个今天是哪一个版本？就是她每次讲出来的话，好像就是她为了要可能就是有些时候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啊，或者说为了要博取别人的同情啊。那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很难跟她真正的一个。好好的一个交流嘛，这个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是要说诚实话之外，就是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基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过去的这个痛悔，我们过去的跌倒，或甚至我们过去失败的经历，然后我们彼此来帮补，我们彼此来祷告，而不是说好像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或者在团契里面，还是在跟外面社会打滚一样，在社会里面你去这个面试嘛，你不会总不会说这个你会不会说做这个软体？就即使说你只有摸过，或是开机过，或是点开这个 app 过，你就说哦会我会这个。这个其实我们在社会上面就是总是要戴个面具，然后让别人觉得说哎我们好像是哎有两把刷子。可是，在很多时候在团契里面，如果说还是戴着这样子的面具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会。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他坦诚的交流，所以说保罗这边一开始就说诚实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一开始交流的这个本质或者说这个基础，就是我们都要诚实，就是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他有说原因，我们要互为肢体。我们如果说这个手跟脚，它就是脚明明都已经这个瘸了，这个受伤了，然后说哎你还能不能走啊？他说哦没问题，我还可以继续走，那最后整个身体就 collapse。就说你彼此如果说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你要需要诚实。再来就是讲到生气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这边很有意思，就是说保罗不是说不要生气，他说生气不要犯罪。我想在这个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但是爱的相反不是恨爱的相反是什么？冷漠，对对对，大家有听过这句话吗？就是说恨的话，表示说我还在乎你这个男女朋友交往，就是我如果有边被背叛了，就是说那个被背叛是恨，是因为他还在乎这个另外一方，就是他还爱着这一方，所以说被背叛那种痛是很难受的。可是这个恨代表是强烈的情绪，是代表说我还爱着你，可是你竟然这样子对我。可是冷漠呢，就是你背叛我，就是有些这个背叛，好像就好吧，那就分吧。这个就是他的爱的反面是冷漠，不是恨。所以保罗这边讲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生气或是震怒也是神的这个。性情之一，神对不信主的人的震怒， 对不对？这个我们就神的震怒，对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因为神是爱世人的，所以当一个世人不愿意接受他，而去去拜结别的神，或是任凭自己的私欲的时候，神是会愤怒的，因为神还 care about 这个人，对不对？神还是爱的这个人，所以他希望挽回他，而不是说很机械式的，就是哦，好吧，你不信我，你就在地狱，你就好好待着，你的享受你的地狱的生活嘛。神是有这种希望把他挽回的这种情绪的。那就说，所以说我想只要是父母，我们都可以体会这个神的心肠啊，就对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就是就是这个恨铁不成钢啊。有些时候是就是会觉得说对他有很多预期啊。但是就是表示说，我们还是会我们，因为我们爱他们，所以说即使说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这个我们情绪都还是在的。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回报我们的爱这样子。这个就是这个他就说哦，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劳力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当然就说在这种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就说这个这么富裕富饶的城市，当然就是他说里面就是有偷窃，我们倒是没有什么经，我倒我查一些解经书，倒是没有说有什么其他的一个。佐证说有什么偷窃的情况，不过可能就当时的确就是在这个聚会的场所，有许多不同的背景这个贩夫走卒可能都有。然后保罗就是劝勉他们，有些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我想我们在一个人要改变我们既有的习惯，最好的方法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说好现在就马上停止。啊，我们就是说要你要不偷窃，现在就马上不要再偷了，而是用一个另外一个习惯去取代这个习惯。所以保罗这边讲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帮助他们一个就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方式。言语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这个其实是还蛮直白的。我们要常常的要提醒我们自己，不使圣灵担忧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想圣灵担忧的就是刚才所说的，不只是说谎生气，就是或者说生气犯罪。或者给魔鬼留地步、偷窃、污秽的言语，刚刚这些，就是任何一项可能都会让圣灵替我们担忧，因为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受了印记之后呢，表明是属他的，就在他的权底下受他的支配管理，然后等到印记的结果是我们等到得赎的日子到来，所以说我们跟圣灵是有一个很有机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赐下的圣灵不是说。好像只是在一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小木偶里面那个蟋蟀，他说哦，我是你的良心，I'm your conscience，不是这样子很无力的在旁边，只是这样子提醒你而已，而是他是整全的，而且他是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替你祷告，他会担忧，他是一个是啊、一个灵。他是真真实实的与我们活在一起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所以说我们是受了他印记，然后是等待得赎的日子，所以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要除去恶毒，来恩慈相待，那就是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同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你们一样，这个是第四章的结尾。我觉得跟第四章的这个开头其实遥相呼应。第四章一开头，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第四章开头一开始讲到说，就是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然后这个在结束的时候，他就说一切苦毒难患都要除去，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然后在前面再讲到说，这个接下来第四章一开始在讲到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上次有聊过嘛，就是保罗要我们竭力保守，就表示说这个不是我们人的本性可以自然而然做出来的。我们凭我们的本性的话，这个教会就是分崩离析了。这跟谁看不顺眼，跟谁这个不同的这个背景我就不喜欢跟大家相处，就离开。这个就像同乡会嘛，或者说就是一个任何利益的组织嘛，就是你只要这个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他说你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就是说你要努力，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努力，我们在这个我们要去除这些苦毒恼恨。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说，要诚实，然后要在言语，然后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偷窃，这些都是实际上的应用。但是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保罗再一次的跟一开始的这个遥相，一开始的这个第四章一开始的遥相呼应，就是我们要去除这些的恶毒，而且就是我们自己也是要有基督的心，我们要披戴上、穿上这个新人之外呢，我们要不要让自己的私欲横行。我们是要节制自己的私欲，所以我想这个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可以运用啦。我想在这个一个教会里面呢，我们有不同的就是拿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背景、出身，我们有不同年纪。所以前一阵子听到一个这样的词，就说这个我们要去除我们的这个油腻感，就是我们现在讲大叔很油腻啊，像我这个年纪人就是特别油腻。油腻什么意思？油腻就是说你会回想你过去的这个荣景，说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对啊，就是好像就是对这个年轻人就是 man 什么，就很不知不觉的，就是讲出一些就是你想要教训他的话，你看他不顺眼就要教训他的话。然后你要对过去这个无限的憧憬，然后讲到说自己多厉害多厉害，好汉不提当年勇。那就说你就是在不同的年纪之间，我们要不同的或者说不同的这个背景可能从中国的、从台湾的、从香港的不同地方来的，然后有些是第一代，有些是第二代。你说这些我们这些地方里面能够在一个屋檐下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神迹了。那怎么样在聚在一起之外，就是要为了主的缘故来兴旺福音，那这更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说，保罗说，我们需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就是真的是需要努力，不是说我们任凭我们自己的这个私欲。如果任凭我们自己的私欲的话，我们就会变得很这个尖锐，我们就变得很judgmental。我们看到人就说，诶，这个人看起来其貌不扬啊，年薪大概也没有很高，然后不想跟他交往，没有什么好处。然后是这个学生，这同学从这个就是这个年纪差那么多啊，也没什么好聊的话题啊。可是因为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要放下这些我们自以为是的这种权势，自以为是的这种 title，自以为是的这种毁谤扰闹。这个愤怒、恼恨、苦毒都要从中间除掉。然后怎么样相待呢？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因为我们一定会踩到别人的脚，一定会不小心碰撞的。这种或是有些人刺比较多，有些人身上过去的环境，那有些人就是会可能就是比较包容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来在这中间比较不会因为这彼此的摩擦碰撞而分裂。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以恩慈相待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用恩慈来彼此相待。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则吧，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一个讲这样子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用恩慈相待的话，我们可以用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可以饶恕他，我们也可以来帮助他。这个比喻或许不是那么恰当，但是我们家有养一只流浪狗，这流浪狗是台湾来的，那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很，我们说有时候发神经，就是说很奇怪的一些行为，会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己待在家里待，就是它没有办法独处，然后就会整个就是会叫，就是叫几个小时，就4、5个小时都可以这样叫。我们刚刚领养它的时候不知道，那结果后来就是叫到隔壁邻居还差点要叫警察这样子，就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我们只能用 N 次带它，因为它的过去流浪狗就是不可考嘛，它过去或许是受到什么创伤，或是被人家这个丢在这个什么地方，它很觉得很孤，它很害怕，就是在这种孤独处的情况下，它不知道它的，它可能就想到它的一个，它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啊，我要死了 那种感觉，就是说它可能就被 trigger 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是用 N 次带它，因为它我们已经领养它了，所以它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我们怎么来教会呢？只能就是想办法，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啊，有一个家人就要待在家里，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然后让他能够慢慢觉得有这个是一个安全感的地方，然后我们出门还会再回来，就是几个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会回来，就是慢慢让他 work with him。我们对动物都尚且能够就是这样用恩慈待他，更何况是我们对弟兄姐妹。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讲话比较冲啊，就是会比较这个，好像就说啊，我这个人就是直啊，这个 Charles 你最近变胖了，这讲这么烂，这样子就是你怎么样用恩慈，他或许他有他背后的一个伤害，或许他的父母亲是这样子严厉的对待他，或者说或许他的他是这种高标准高要求人，那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不会说一言不合就翻桌就不相处，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可是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恩慈相待的心的话，我用恩慈待这个可能言语比较激烈的一个姐妹，然后这个姐妹然后回去说啊，想一想，可能圣灵提醒她，她也有这样子一个反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就 get along 了，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其实就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妙招，就是彼此用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我们知道对方，我们不知道对方经历什么，不知道对方。啊，今天心情怎么样？或是说他对方的这个经历了什么事情？那或许他的一个外显的情况，我们就用恩慈来待他，我们给他一个 benefit of doubt，我们就是希望说，大家都是在教会里面同一家人，就是能够彼此饶恕。啊，今天他或许冒犯了我，那我有时候也是会冒犯别人，我们彼此饶恕，这样才有可能是一个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嘛。如果说我们都把这些都抛，就丢到窗户外面的话，那这个教会其实很快就会分崩离析了。所以我在想，这个第四章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章啊，就是在教会我们的怎么样跟彼此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是脱掉旧人，穿上新人之后呢，我们怎么样的实际上怎么样来跟彼此来相交，彼此来相处这样子。那这个最后就是我们刚才问的问题，首先就是说不信主的人有哪些虚妄的行为和想法？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滑坡嘛，我们怎么样向心里刚毅的人传福音？然后第二段呢，就是脱去神帮助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了新的身份，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提醒自己这样子一个身份啊？第三个就是信主之后你最大的改变是哪一方面的？这边先停一下，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来分享的，或是来补充的？好。